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36首。
巨大的福气，我属耶稣，叫做耶稣为我除我罪过，得主宝贝血洗净罪恶，圣灵进内心，父阿爸父，洗净的信心。我属耶稣，赞美我叫出歌唱欢呼，诉说着慈爱珍珠恩典，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完全顺服主，万事安宁，天堂的荣耀使我看清，所有天使颂赞歌声，我民族救恩与主尊荣，稀奇的信息我属耶稣，赞美我救凡事感谢主，奉献苍心，永远的真生命起我无因，时刻仰望主，尽心预备，无助的祈祷等主来时，失去的心我属耶稣，赞美我叫主歌唱欢呼，诉说着慈爱珍珠恩典，感谢主救赎。我属耶稣。
我说亲爱的教会长子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我说亲爱的教会弟兄姐妹和姊妹，大家晚安。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查考加拉太书的第四章。
那今天要做会查考加拉太书第十章。
我们请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
咱做会看加拉太书第十章。
我们今天从一节来看到二十节。
咱今天为第一节看到二十节。
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看到第二十节。
加拉太书第四章位第一节看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按照位来读。
第四章第一节，请读。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做神的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的心里作难。阿们。其实读到这一段，我们觉得在前面的论述，保罗都是以理性来辩道居多。
读到这段，因为头前保罗的论述都是以辩道为主。
就是这一段里面真的是发自保罗的真情。
这段真的是发自保罗的真情。
真的是用情感、用感性的方式把他们带到过去起初的一种信心跟爱心。
真的是用感情给人带到起初的信心跟爱心。
我们可以从他的几句话感受到保罗在这一段的劝勉出于他的真情。
咱来当为几句话感受到保罗这几句话的真情。
我们来看第十一节。
咱看十一节。
他说：“我为你们害怕。”
你讲我为恁惊。
其实保罗讲了这么多话，并不是为了让保罗跟他们敌对的关系是越来越严重。
保罗讲这些话，不是要让保罗越来越跟人敌对。
我想没有人喜欢让别人不喜欢我们。
我想无人想要让人无介意。
我们都期待做一个好人，让人人喜欢。
咱拢希望做一个好人，让大家拢介意你。
所以保罗有时候讲的话是很直接的、严厉的。
所以保罗讲的话，有当时也是真严厉。
他这个不是一种情绪的一个抒发而已。
不是一种情绪的抒发而已。
他心中实在为这些选召的当时的加拉太的一个信徒。
伊这是为着当时去用选调的加拉太信教，
为他们的信仰来做一份担忧，
为因的信仰来担忧。
我们来看十九节，
咱看十九节。
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所以保罗比喻自己像一个怀胎的妇人一般。
所以保罗把自己比如做跟他一个怀胎的妇人同
样，把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把他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女，
把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女。
生产的过程他是痛苦的，
生产的过程是真痛苦的，
过程有很多的期待，
在过程中间有很多期待。
我想听说很多的母亲在生产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后悔为什么要怀孕。
我想有很多母亲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后悔说自己为什么要有生，
甚至有的时候以后不生啦，
甚至说我以后不要生了。
可是在出生听见孩子的哭声，
看过这个孩子出世，听见孩子的哭声，
看见孩子可爱的脸庞，
看到这高水的囡仔，
过去那个痛苦全部都忘记了，
伊个过去的痛苦拢袂记，
有一个一个的不断的生下去，
就一个一个一直一直生。
我想保罗这种为父的心来看见他对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的用心。
我看，咱看保罗以这种做老爸的心情来看待伊对加拉太信者的心。
过去把你们生出来已经够累了，经过一个惨痛的过程。
过去把恁生出来已经经过一个很辛苦的过程。
如果今天为了要重新成形基督在你们的心上，
那今天你为着要让基督搁成形在恁心内，
我愿意再次把你们重新生出来。
我愿意搁一遍，把恁 重新再生出来，
愿意再接受另外一次的阵痛，把你们能够成形基督在你们的心上。
哇，你又经过另外一边的阵痛，让你们再生出来。
我们来看二十节，
咱看二十节，
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为你们的心里作难。恨不得啊，马上到你们那里去。
哇，恨不得马上到你那里去。
用不同的口气，为的就是来挽回你们的心了。
用不同的口气，为的就是要挽回你的心。
所以我想，他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让人无不动容。
我想也每一句话，让咱都能感受到，让人真感动。
所以我想，这个用这一段用使基督成形于心，来做彼此的学习。
所以用这段以基督成形于心，做咱彼此的学习。
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
咱去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请看第四章。
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
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五节。
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五节。
十五节，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这句话提到，在保罗传福音的过程，绝对不是把他当作是一个老师、一个师父。
哦，这段圣经咱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绝对不是把自己当作老师。
这个老师的工作只是在课堂当中结束，这个关系也结束了。
这个做老师只是在上课中间，这个上课上了，伊就不是老师了。
毕业之后，可能没有接触没有来往，可能关系就这样断绝了。
毕业了后，可能无来往，这关系就结束了。
他说这边提到为父的确实不多，
你说做老爸确实不多。
这个做爸爸的一生当中跟孩子的关系是永远没有办法切割的。
这个做老爸跟家里的关系是一世人都没法度分开的。
所以保罗传福音是一个为父的心态来去看待福音的工作。
所以保罗传福音是一个做老爸的心态来看待这个福音的工作。
对哥林多教会说，我曾经在基督里面用福音把你们生出来。
对哥林多教会说，我把这些基督耶稣来用福音把你生出来。
那生出来之后，它就是一个责任啊。
把你生出来了，这就是一个责任。
好像父母不是把孩子生出来就让他自我放纵。
就不是讲父母把囝儿生出来就让他就放他去吧。
所以保罗还有一个很大的工作，一个责任，就是让基督成形在你们的心上。
所以保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基督成形在你的心内。
如果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今天为人父母的，我们应该也要有保罗的这种心智。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做人父母的也要有保罗这种心智。
除了在生活上、教育上给孩子最好的，
除了在生活教育上给孩子最好的，
在各方面不要输在起跑点上，
在各方面不要输在起跑点。
那更重要，父母在属灵上也有一份责任。
更加重要的，父母在属灵顶头也有一个责任。
你不要让孩子在属灵上的起跑点上输给别人。
你不要让孩子在属灵的起跑点顶头输给别人。
接着从小的教育，一点一滴的让基督成形在他的心上。
自小孩的教育，一点一滴让他基督成形在他的心内。
我在龙潭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我们这个是所谓的家庭分享日。
我在龙潭有一个姊妹，在一个家庭分享的，
就会找几个家庭到前面来分享他们怎么样推动家庭祭坛的工作。
我找几个家庭到头前来分享，他们怎么进行家庭祭坛的工作。
谈了很多是我过去可能一直觉得，孩子这么小的孩子来参加聚会，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果效？
有讲到，这么小的孩子就来参加这个工作，有敢有什么果效？
既然父母会提到，当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突然想到领会者曾经讲过的话。
有一个父母，伊就讲到，当囡仔拄着问题，伊就想到这领会者甲捌讲过的话。
比方那一天这个母亲要到前面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她非常的紧张。
比如讲，有一个老母，迄当准备到头前来做分享，伊非常的紧张。
她甚至也做这个简报，都准备好了，可是讲。也就是看那么多人会紧张会害怕。
他有准备这个简报都准备好了，不过看到那么多人的心就开始紧张。
这个孩子平常都有参加晚间聚会。
这个孩子平常时都有参加晚间聚会。
看见妈妈这么慌张在那边很紧张可不知道怎么办。
他看到妈妈在头前这么紧张不知道要怎么办。
突然在过程当中孩子突然讲了一句话让妈妈吓一跳。
突然之间，这个过程，这个囡仔突然讲一句话，让妈妈惊。
妈妈，你怎么那么紧张？
伊讲妈妈，你哪会这紧张？哦，
对呀、啊，晚上要分享啊。
伊讲对啊，暗时要分享啊。
啊，你怎么都没有祷告？
啊，你哪会拢无祈祷？
哦，这个妈妈说，下来，对，要祷告，要祷告。
哦，这个妈妈跟讲，哦，爱祈祷，爱祈祷。
哎，这个妈妈就觉得哈、哦，哎，其实啊，每次的聚会啊，可能一点一滴的灌念灌输啊，啊，都能够成型在孩子的心上。
这个妈妈就感觉到每一遍聚会，这一点一滴拢真，和基督真形在这个囡仔心内。
就属灵的角度来说，
就属灵的角度来看，
一个成功的父母，并不是在啊、孩子的教育上啊、带领他到什么样的程度。
一个成功的父母，不是在囡仔的教育顶头，给带到什么地步，
而是让孩子在成长当中，真的让基督活在他的心上。
是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跟着基督活在他心内。
这个成型的过程啊，都是非常的艰辛的。
这个基督成型的过程都是很辛苦的。
我们知道这个珍珠啊，成型的过程啊，是经过很长的时间。
咱知道这个珍珠成型的过程，也是要经过真长的时间。
这个珍珠产生啊，在这个珍珠棒里面啊，经过一段的磨合。
这个珍珠在珍珠棒里面成型嘛，一段过程。
为什么会有珍珠的产生呢？
为什么有珍珠的产生？
所以当有异物啊进到这个棒的肉里面，
就是有外口的物件入去这个珍珠棒里底。
这个棒受刺激之后，
这个棒受到刺激，
它没有办法将它排出它的体外。
你无法度给它排出这个珍珠棒以外，
它就会去分泌一种啊珍珠母，把它包覆起来。
它就会分泌一种珍珠母，给它包起来。
这个过程啊是痛苦的。
这个过程是真痛苦，
因为痛苦是不断的分泌，
因为真痛苦，所以不无刷的分泌，
每天分泌三四次的一个过程，
大刚分泌三到四遍，
每次分泌就在啊这个异物里面啊不断的包覆着这个珍珠母啊在里面，
每一遍分泌的我分泌这个珍珠母，把这个外口的物件一直给包起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啊每一天每一年一直给包起来，
很长的时间啊，终于可以成为啊。啊，这个顶级的啊，珍珠的品质啊，
经过真长的时间，就变作就产生这个顶级的珍珠。
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一个养成的过程当中，神啊也常常让我们经历很多的一个事情。
有当时啊，在信仰养成的过程，是某人经过做些代志。
可能神透过一个困境，
可能神经过一个困境，
啊、遇到一些磨练。
经过一挂磨练，
我们就必须靠着膝盖的功夫来走过那一段最坎坷的过程。
咱就要靠着脚踏夫的功夫来经过那段过程。
我们就不断的用耐心、用信心、用爱心啊，把它包覆起来。
咱就无错，用耐心、信心、爱心给包起来。
所以一点一滴的啊，我们的信心才能够成珍珠一般。
所以一点一滴，咱的信心才当变作跟那珍珠同款。
所以说信仰啊，它也是一种属灵的征战。
所以人说信仰嘛，就是用属灵的竞争。
有人说信仰好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有人说信仰跟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所以慢慢啊，在我们的信仰生活，让基督的生量长成在我们的一个身体之中。
所以慢慢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和基督的忠心的心量在我们心内。
那保罗在讲这一段他用几个部分来谈。
保罗在讲这段，用几个部分来讲。
基督的成型，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是儿子，而不是仆人。
基督的成型，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明白，但是子不是仆人。
用儿子仆人的关系来提到福音跟律法之间的关系。
用子跟仆人的关系来讲到福音跟律法的关系。
所以福音的功效就是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福音的功效就是让我们变成神的儿女。
律法的功能是让我们做奴隶。
律法的功能是让我们做努力，
我们必须活在律法之下，我们胜不过罪啊。
但是主要活在律法之下，咱无得赢过罪。
那既然称为儿子，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了。
既然成为子，咱就无法度活在律法之下。
所以奴仆跟儿子是有它的差别的。
所以奴仆跟子是无同款的。
他们虽然都是主人所持有的，
虽然拢是这个主人所有的，
但是奴仆跟儿子在主人的心上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但是奴仆跟子女在主人心内的地位是不一样的。
儿子是生出来的，仆人是买回来的。
子女是生出来的，这仆人是买回来的。
儿子生下来之后他能够享用父亲一切所有的。
这个子女生出来之后也能享用这个老爸所有一切。
但是奴仆却没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奴仆却没有这样的权利。
儿子在父亲手下，他能够呼喊爸爸叫阿巴父。
这个囝伫个老爸的手下，会当叫这个老爸叫阿巴父。
即使儿子犯错啦，父亲用杖来去责打他，他是出于爱。
就算讲这个囝儿做唔对，这个、老爸用杖甲拍，这嘛是出于爱。
也不会把他赶出去啊，
嘛不会给他赶出去。
但是奴仆在管家的手下，他是没有自由的。
但过这个奴仆在管家之下，也是无自由的。
如果做不好，可能随时被替换的。
因啊做不好，可能随时去用替换。
儿子他能够承受产业，
这个囝会当承受产业。
但是仆人的一生只不过为仆人的产业来效力而已。
但过这个仆人一世人，跟他为主人的产业来。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基督成型在我们心上，我们必须有一个认知，我们是儿子而不是仆人。
所以我们今天要让基督成型在我们心里，我们要有一个认知，我们是儿子不是奴仆。
我们既然不是仆人是儿子，我们就不成为罪的奴仆，活在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既然是儿子不是奴仆，我们就不是罪的奴仆，活在这个世间。
所以很多人为这个肉体吃最好的，吃最好的，享受最好的。
所以有的人这个肉体吃最好，享受最好的。
为了让这个肉体得着不断的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
为了让这个肉体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精神的骄傲。
这个生活模式就是进到了奴仆的生活形态。
这个生活的模式就是进到奴仆的生活模式。
所以很多人生活是为了钱，作为钱的奴隶。
所以有的人生活是为了钱做钱的奴仆，
变成守财奴啊，
变成守财奴。
我们看见保罗的信仰生活，他是超越性的。
咱看保罗的信仰生活，他是超越，
超越的，
他是超越的。
保罗说：“我已经将万事看作粪土，把基督看作至宝。”
保罗讲：“我已经把万事看作粪土，把基督看为至宝。”
他不再成为世上的仆人。
变作
他所定睛的，他是归属基督的人。
伊家己知影伊是属基督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价值，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个一生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地位。
所以，咱真正的价值，不是讲咱一世人有什么地位。
我们真正的价值，我们是神的儿女。
咱真正的价值，是咱是神的儿女。
所以，保罗这个大卫在诗篇的十七篇14节到15节。
所以大卫在诗篇17篇14节到15节，
他说求神能够让他脱离世界上的人的一个价值观念。
说讲求神可以脱离世间上人的价值观念。
世上的人不过是为了填满自己的肚腹。
世间人不过是为了贪满自己的腹肚，
只为了今生的享受来努力。
跟他为了今生的享受来努力。
大卫说：“至于我啊，我要在狱中见神的面。”
大卫讲：“跟他我不是要伫个狱中见神的面。
我能够见神，我就心满意足啦。
我会当见到神，我就心满意足。
这就是一个儿子的生活形态，
这就是一个家里的生活。
所以用这个角度来切入福音跟律法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分别的。
所以用这种角度来切入去福音跟律法，嘛是有关联的。
福音使人成为神的儿子，
福音让人变成神的子。
律法使人成为奴仆。”
如何让人变成奴仆？
所以我们今天是信靠福音，白白接受神的恩典，这是做神儿子的原则。
所以我们今天是信靠福音，白白接受神的恩典。
那律法对人的要求是你遵行了才可以得救。
律法对人的要求是你遵行才能得救。
好像奴仆必须工作付出代价才能够得到他应该得的报酬。
跟他奴仆要做工作，他才有法度得到应该得的。
福音的目的让人能够得自由。
福音的目的，让人得自由。
律法的目的，让人失去自由。
律法的目的，让人失去自由。
福音是将人从律法的一个诠释之下，把人赎出来。
福音是把人为律法的关系之下，把人赎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大得自由了。
虽然今天你讲到神的儿女是大得自由。
所以，约翰福音的8章36节这么说到。
所以，约翰福音第8章36节这么说。
如果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那天父的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所以在信仰当中，也因为信靠耶稣基督。
所以在信仰中间嘛，因为信靠耶稣基督。
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管辖之下。
但无个话在律法的管辖之下。
我们是能够胜过罪的权势。
但是当赢过罪的权势。
让人能够真的活在自由的生活之中。
让人会当真正活在真正的自由中间。
什么自由呢？人能够有一个不犯罪的自由。
什么自由呢？就是人有一个。无犯罪的自由，
我们能够靠着主胜过情欲的自由。
咱会当靠着主赢过情欲的自由。
我们能够靠着主制服我们心的自由。
但是当靠主，是最后咱心内的自由。
不再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
未过是讲咱家有啥物袂使
啊？而是借着主的道来制服我们那个里面那个贪心、那个骄傲。
那是借着主的道来制服咱心内的骄傲、啊。
我们更有爱神跟爱人的完全自由。
咱更加有爱听神跟听人完全的自由。
在别人的过患上，我们能够有能力来去饶恕别人。
在别人的过患，咱会当有迄个力量来饶恕别人。
我们能够学习主耶稣，甚至为那个仇敌来祷告。
但是当合适主要说甚至为受敌来祈祷。
这是一个真自由，得到真释放。
这是一个真自由，得到真释放。
我们也能够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中，
但是马上在基督耶稣的稳定中
活在知足的生活。
活在知足的生活。
所以我们有能够不受物质束缚的自由。
所以我们有可以不受物质的束缚的自由。
能够有不贪心的自由。
可以有不贪心的自由。
不再活在与人比较的自由。
无阁活伫个甲人比较的自由，
不随从别人所说的流行的自由，
无随从别人流行的自由，
这是真自由，
这是真自由，
这是借着福音我们能够得到的，
这是借着福音让人得到。
所以四到第七节特别提到，信徒为儿子，他是远胜过这些奴仆的。
所以第四节到第七节特别讲到信者，原来是赢过。
我们来看第五节。
先看第五节。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可见基督为人子也生活在这个律法之下。
所以可见基督做人主嘛是在这律法之下。
他就借着他的死，让我们这些律法以下的人把我们赎出来。
他就借着死，让咱这个这挂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
后来让得到家里的名分。
那第二个能够得儿子的灵。
后来让得到家里的灵。
我们来看第六节。
等我第六节。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腹，叫阿巴父。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啊。
我想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经历。
所以我们真正实际上我们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
所以是。实际上，咱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是一种背景的关系。
我们今天真教的信徒凭什么夸口说我们是神的儿女？
咱今天真教会信教，凭什么讲咱是神的儿女？
那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
那不是一种自己想的、自己的想法吗？
好像在路上，我说我是马英九的儿子。
刚才你在外口，你讲我是马英九的儿子。
如果马英九不认你，也没有用啊。
那马英九不爱插你，也没有用。
马英九本来就没儿子啊。
马英九本来就无囝咯。
可是我们如果能够有这个证据证明，我们就是他的儿女了。
咱若有这个证据证明，咱就是伊的囝儿。
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今天把圣灵降临在我们真耶稣教会。
所以真感谢主，今天把圣灵降临在咱真耶稣教会。
所以我们得着圣灵同证，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了。
所以咱得着圣灵，当证明咱就是神的儿女了。
其实很多的慕道者领受圣灵，改变他对信仰的观念。
其实这些无道者领受圣灵，改变你对神的观念。
突然感受到，这个就是我的爸爸，我找到家了。
突然感受到，这就是我的老爸，我找得出了。
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证据。
这是一个真清楚的证据。
那更重要，我们能够得儿子所应该得的产业。
更加重要，咱能得到家里应该得到的。
来看第七节，
咱看第七节。
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的灵为后嗣。所以我们真正儿子得的是将来的产业，
所以真正家里得到的是将来的产业。
这个名分太重要了，
这个名分太重要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要看重我们成为神儿女的身份。
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来看重我们做儿女的身份。
我们是一个天国的王子跟公主，
但是天国的王子跟公主
只是短暂的来到这个世间，
只是短暂的来到这个世间，
我们将来都还是要回去的。
但将来还是要回去，
所以有人就做这样的比喻啦。
所以有的人就这样比喻了，
好像过去的皇帝，
跟他过去的皇帝，
为了了解民间疾苦，
为了了解民间的事，
脱掉他的黄袍，
他就把他的衫脱掉，
穿着像民间一般的人的衣服，
穿着民间一般人的衫。
他为了要体验人生，
为了要体验人生，
甚至要体验最真实的人性的一面，
甚至要体验人生上真实的一面，
他就打扮得像乞丐一样的生活。
伊就甲伊争做跟他去吃，
跟这些乞丐一起来乞讨，
甲这去吃，这回来去吃，来甲人讨食，
能够接受到很多这个别人对这个他个人的一个评价，
会当得到别人对伊的 平降。
诶，他做乞丐做得很高兴呢。
伊做乞丐做得真欢喜。
做得很快乐。
做得真快乐。
因为他知道是短暂的。
因为知影这是短暂的。
他的身份还是一个皇帝的身份。
伊的身份呢，佫是一个皇帝的身份。
所以我们今天呢是天上的王子跟公主。
虽然今仔是天顶的王子佮公主，
只不过暂时来到这个世间啊，我们啊做一些啊不同的生活的角色。
只不过暂时来到这个世间。过这个生活的角色，
我们的尊贵，我们的身份是没有改变。
咱的尊贵，咱的身份是无改变。
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看重我们这个身份，
所以当然今天也当看重咱这个身份，
你就不会在乎我这个人生短暂人生过得很苦，过得很贫穷。
你就袂在乎咱这短暂的人生过到真苦，过到真
惨。短暂的都会过去的，
这只是点短暂的，点咪就过去。
你能够持守你自己本身所持有的，就是神儿女的价值。
你可以持守你本身所有的，就是做儿女的价值。
所以保罗要他们啊，能够有一个前后的认识。
所以保罗要他们有一个头前跟后面的
地方。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
先看第八节。
当你们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好，这是过去的生活的价值。
这是过去生活的价值。
把一些不是神的当作神的敬拜。
把那些不是神的当作神的敬拜。
那第九节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了，
第九节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了，
你们也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了。
你们也可以说被神所认识的、
哦、被神所认识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啊、
被神所认识是一个很大的事。
既然天、啊、这个万路的主宰真神既然认识我们，
既然 万民的主宰既然认识我们，
我们就不要回归过去所说的律法称义的一个生活模式、啊、
我们就不要过到以前这个律法轻易的情况。
律法是懦弱无用的小学啊。
律法是软弱无用的小学。
因为他只能告诉人人有罪，却不能够让人脱离罪恶。
你刚才让跟人说你有罪，无法度让人脱离罪恶。
如果你以律法称义，你还是成为律法啊所说的罪里面的仆人啊。
你若以律法称义，你还是在律法所讲里面的仆人。
啊，就好像今天呢、啊、已经读到了中学，诶，为什么又回去啊读这个小学的课本？
就今仔日已经读到中学，是安怎阁去登去读小学的课本呢？
表示信仰、啊、是没有成长的，
表示你的信仰无成长。
所以十一节提到，我为你们害怕。
所以十一节讲到我为恁惊吓。
我想这是大这个保罗对他们信仰的担心呢、啊。
我想这是保罗为因信仰的烦恼。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天上的阿爸父是不是常常来担忧我们的信仰呢？
所以咱今仔日天顶的阿爸父，敢是怎样烦恼咱的信仰呢？
我们这种信仰的模式，跟我们信仰生活的表现，
咱信仰的模式，跟咱信仰的表现，
我们是不是常常也让圣灵替我们来担忧呢？
咱敢是常常让圣灵替咱烦恼呢？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
咱看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来看二十九节。
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
看到三十二节。
看到三十二章。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来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
咱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
污秽的言语岂不可出口？只要学士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浪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不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我们常常在信仰生活会让圣灵来担忧，
常常我们的信仰生活会让圣灵烦恼。
圣灵住在永远内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永远内住在我们里面。
那究竟圣灵在我们身上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究竟圣灵在我们里面看到什么呢？
是不断的为我们的信仰来担忧吗？
是没错，为我们的信仰来担忧吗？
我们既然受了印记，等待是将来得赎的那一刻，
但等待是将来得赎的那天。
圣灵常为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担忧呢？
圣灵常常为我们担忧什么呢？
就是我们内心啊，常盖着许多的苦毒啊。
就是我们心内常常藏着这些苦毒。
恼恨跟愤怒。
恼恨跟愤怒。
毁谤跟恶毒。
毁谤跟恶毒。
如果以圣经里面提到，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进神的国。
那为圣经里面讲到，这款的人是无法度进入神的国。
所以在每天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不要让圣灵来担忧。
所以在我们每一天的信仰生活中间，我们不要有信仰担忧。
就像保罗过去常常为加拉太信徒的信仰来担忧。
就像保罗过去常常为加拉太的信教来担忧。
那保罗在第二段里面他特别提到基督成型的方法，就是要让他们回到起初的信心跟爱心。
在第二段 保罗讲到基督正行的方法，就是要有信心跟爱心。
好，我们来看第四章。
能看第四章，
我们从第十三节看到后半段。
能看为十三节看到后半段。
那第一个基督怎么成型呢？我们来谈，就是要持守起初的信心。
基督安怎成型呢？第一就是要有起初的信心。
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第十四章，他们在出信的时候已经受到很多的逼迫了。
能看使徒行传十四章，因在开始已经受到这些逼迫。
他们虽然受到那么大的逼迫，他们已经坚持到最后了。
因虽然受到这么大的逼迫，因赶快坚持到上尾。
他们开始听福音，听得完全能够接受。
因开始听福音，听到完全能接受。
为了这个福音，受尽了许多的苦难。
为了这个福音，受到这么多的苦难。
保罗也因为这个福音，被当地的人用石头拿来丢。
保罗嘛，为了这个福音，去用当地的人用石头来打。
甚至有人以为保罗已经被石头打死了。
甚至有人想讲保罗已经去用石头给钉死。
所以他们信福音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来信的。
所以信福音是在这款背景之下来信的。
他们也没有因为保罗身体有疾病，他就拒绝接受福音。
他们没因为保罗身体有病，他就骨折地来接受福音。
我们来看十三节到十四节。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的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诶，我读到这一段发现他们的信仰啊，绝对不是盲从。
我看到这段，我感觉他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盲
从。如果今天一个传道人去传福音，
那今天一个传道人去传福音，
是一边咳嗽，咳得非常的严重，
是这边咳嗽嗽到很严重。
我说信耶稣很好哦，
我信耶稣真好，
赶快来信哦，
紧来信。
耶稣有能力哦，
耶稣有力量。
当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他能够信得下去吗？
当然看到我这个形影，敢无法度接受呢？
所以保罗提到，他们的信心没有因为眼见去左右了他们的信仰。
所以保罗讲到，因的信心无因为目睭所看到的影响到因的信仰。
一个传福音的本身生病了。
这个传福音的人破病了，
他们却没有轻看保罗，
他们没轻看保罗。
这是对一个听到的一个很大的考验，
这是对听到你的人一个很大的考验。
我们看见很多人信主，当然也有很多不同的动机跟目的了。
我们看很多人信主也有很多不同的动机跟目的，
甚至我们到有一些他其实在信主已经跟主交换条件了。
其实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信主一定跟主耶稣交换条件。
如果信主我病不好，我就不来了。
那信主我病不好，我就不会来。
还是我信主看见那一些讲道者带领者也生病了，遇到患难了。
还是我信主看到一些锻炼的人他也破病了，
看到这个现象就信不下去了。
我看到这种人我就信不下去。
所以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信仰不是很肤浅的信仰。
所以加拉太教会信教他们的信仰不是很肤浅的信仰，
他们真的能够明白福音所带来的价值，就是救恩啊！
已经这样，他们明白福音所带来的价值的救恩。
他们要的不是只有病痛得医治，
因爱不只是病痛得医治，
不是信耶稣能够带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福气一般的属世的一个价值。
不是信仰所会当带来给因什么福气，
而是他们真的知道这个福音就是让他们能够得救。
是因真正知影这个福音会当让因得救。
为什么起初的信心是这么样的坚定？
为什么起初的信心是这么坚定？
那到了后面怎么开始离弃福音了呢？
为什么到后边开始离弃福音呢？
有时候我们常在想，尤其是第一代的信仰来接触福音不简单。
有时候我们常在想，尤其第一代的信者来接受福音不简单。
现在好几十年过去原本的信仰，要脱离来相信这份信仰，这个不简单呢。
在过去几十年的信仰要把他脱离来相信这个信仰，这不简单。
可能会受到许多家人的逼迫这个家族性的逼迫。
可能会受到很多家里的人还是家族的逼迫。
有些人都能够经得起这种考验。
有人都可以有法度接受这样的考验。
但是信主一段时间没有考验
能够信主一段时间之后没有考验
了。后来这个信仰就慢慢冷淡下来了。
没有，这个信仰就慢慢冷淡了。
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平安的生活也是一种考验。
所以有当时我感觉平安的生活也是一种考验。
当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的考验，我们的膝盖跪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开始远离神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活中间没什么考验，我们开始跪不下去，就是一种考验。
所以有时候苦难它是信仰的考验。
所以有当时苦难也是一种考验。
有时候处在安逸的生活里面，也是对信仰的考验。
有当时在一个平安的生活，也是对信仰一个考验。
其实我们今天要常常能够恢复过去起初的信心跟爱心。
这就是咱有当，咱今仔日特定爱登去过去起初的信心跟爱心。
那这个保罗提到他们的爱心呢、啊？
在第一保罗提到因的爱，
我们来看十五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是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所以有人就用这一段提到保罗身体的缘故，疾病应该跟眼睛有关系。
所以因为这段就有人讲到，可能保罗他的身体的疾病可能跟眼睛有关系。
可能当时加拉太教会看见了他有这些眼疾的问题啊。
可能当时加拉太教会看到他有这种眼睛的问题。
保罗可以证明说他们为了我，甚至可以挖掉自己的眼睛给我。
保罗会当证明讲，因甚至会当为着我家己的目睭挖出来给我。
哎，这是他们的爱心。
这就是因的爱心。
可是啊，他们提醒，如今你们的爱心在哪里呢？
按过因提醒，如今恁的爱心在倒位？
所以一个爱心在教会里面呢、啊，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这个爱心在教会里面实在太重要了。
圣经里面七教会的以弗所教会。
请去看看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教会神唯一违背的地方，就是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以弗所教会因违背的所在，就是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
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
咱看启示录第二章。
第二节，我们来看到第六节。
咱为第二章看到第六章。
启示录第二章，请看第二节。
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
我知道你们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们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炼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碌，并不疲乏。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从那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了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是我所恨怒的。如果你注意看哦，以弗所教会到底犯了什么罪？
你若注意看，以弗所教会到底犯什么罪？
为什么圣灵在这边明说，甚至神要把他们灯台挪去呢？
为什么这样圣经安尼讲，伊要甲因的灯台甲刷去呢？
神这个把灯台挪去啊，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呢。
要甲因的灯台刷去，这是真严重的代
志。的确，他们这个教会有值得称赞的地方。
真正，真正的教会有值得称赞的所在。
他们是有真理的教会，
因是有真理的教会。
他能够分辨跟真跟假，
也当分辨真跟假。
他们的确能够忍耐。为了神的名啊，不疲乏的，不管在福音工作，在各样的工作上面。
为着神的名无亚神，不管伫福音还是其他的工作，
那只有这么一件事情神责备，甚至为这个事情来挪移他们的灯台。
今仔有一项代志，神责备因，甚至要甲因的灯台散去。
起初的爱心离去了，
因离去起初的爱心了，
所以提到啊，从这个爱心的软弱，最坠落到一个神不喜欢的地步。
为这个爱心的软弱，坠落到神无介意的一个所在。
神跟他们讲要悔改。
神跟他们说要悔改，
所以可是一个人没有爱心是要悔改的。
所以可见一个人没有爱心是要悔改。
当我们读到以弗所教会啊，神这么严厉的责备啊。
当我们读到以弗所教会神这么严厉的责备。
我想看一看以弗所教会啊，当然圣经没有明说。
圣经以弗所教会当然是没说得很清楚。
他们这个心态也应该是一个老教会才对啊。
因这种状况应该是一个老教会，
他们对真理应该有很清楚的认识。
因对真理应当有一个很清楚的。
他们对真理的坚持绝对没话讲。
因对真理的坚持绝对无话
讲。他们对服事也是没话讲。
因的服事嘛是无话讲。
就是缺了一件，就是爱心。
就是缺少一项，就是无爱心。
如果今天教会里面没有爱，
今天你若教会内底无爱心，
爱心就是联络全德。
爱心就是连到专德，
这个教会里面是没有生命的。
这个教会里面是没有生命。
工作做的很多啊，彼此做的很多，可是神不纪念。
做这些工作，但是神不纪念。
这个值得啊，在这个部分啊，让我们有很深的思考。
这特地让我们有很深的思考。
这个起初的爱心啊，很重要。
所以这起初的爱心很重要。
我想大同教会过去啊，都是以宣道爱心啊，在各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榜样跟学习。
我想大同教会在过去都是以宣道爱心变成这些教会的榜样，
我们应该把这个心智啊，能够继续啊，这个啊传承下去。
那应当把这个心智过来传。
再看这个加拉太书的第四章，
那过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
第四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那看第四章十六节。
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仇敌吗？我觉得这个是件很矛盾的事情。
我感觉这是真矛盾的代志。
他们当时为了真理来受逼迫。
因当时为了真理受逼迫。
他们现在也因为他们离弃，甚至来与真理来作对。
因现在也因为离弃来跟真理作对。
所以保罗忠言逆耳把真理传给他们。
所以保罗把这个真理传给
他们。他们甚至跟保罗有一个敌对的关系。
因甚至跟保罗有敌对的关系。
好像保罗真的是一个忠心的仆人。
我想保罗真正是一个真忠心的仆人。
他不会因为别人反对他就不讲真理。
他不会因为别人反对他就不讲真理。
他宁可叫自己受到别人的为难。
他宁愿自己受到别人的为难。
他不愿意委屈真理。
他不愿意委屈真理。
他宁可牺牲自己别人对他的接受。
他宁愿牺牲别人对他的接受。
他也不愿意牺牲掉真理。
你嘛无愿意牺牲真理，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学习的部分。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咱学习的所
在。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这些人热心啊，都不是好意的啊。
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这个人热心都是好意。
我们看这个17节哈，
咱看17节。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接待他们啊。这个离间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离间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这个原文的小字。
咱看原文，
原文做把你们关在外面。哎，当我读到这个小字啊，我觉得这个离间这个字啊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
当我看到这个说离讲诶，我感觉这个离间是最严重的代志。
他们的热心借贷，但是没有在真理的知识的一个根基上面。
热心来接待你，但是不是在真理的根基。
他们的离间造就了原本加拉太信徒。关在神恩典的门外，
因的离间是把原本加拉太的信者关在恩典外口，
所以他们的热心是在恩典的门外热心呐、啊。
所以热心是在恩典的外口热心。
这个门外就不属神的啦，
这个门外就是不属神的，
不是神所接纳悦纳的啦，
不是神所悦纳的。
我们来看诗篇的122篇，
咱看诗篇122篇。
诗篇，请看122篇。
先看诗篇122篇。
诗篇122篇，请看第二节。
先看诗篇
122篇的第二节。
122篇第二节。
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其实这一段到底大卫在做事有没有真的踏到这个殿里面，应该还没有。
到底大卫在做事的时候有没有踏进这个圣殿里面？
这段是提到上行之师。
这段是讲到上行之师。
过去这个圣殿很多的阶梯可能遥远的看见圣殿开始做事了。
过去圣殿有很多的阶梯，可能在第一很远的所在就开始做。
所以第一节提到，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可见还没有到达。
第一节讲，咱为耶和华殿去，咱就欢喜，可见还未得去。
但是大卫的服侍跟歌颂已经站在神殿的门内里面。
按过大卫服侍跟歌颂已经站在殿内，
所以可见那个心态很重要。
可见那个心态真重要。
虽然我们今天在神的殿里面来服侍，
虽然咱今天在神的。
但是这个服侍里面有没有在这个门内啊接受到神的认同啊？
如果在这个店内服侍，我们有在门内受到神的认
同？如果在门外侍奉，我想我们真的是做白工啊。
那在门外侍奉，我想我们真的做白工。
其实大卫针对这句话不是只有一次来说。
我看到大卫
他非常强调在门内的侍奉，
他非常强调在门内。
我们再看历代志下的31章，
咱看历代志下31章。
历代志下，我们来看31章。
历代志下31章。
历代志下，请看31章第二节。
咱看历代志下31章第二节。
历代志下31章，我们来看第二节。
咱看历代志下31章第二节。
西家派定祭司立位的班次，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称颂、颂赞耶和华。门内的侍奉，这个很重要。
门内的侍奉这真重要。
所以我们今天在每一个侍奉里面，我们要清楚知道我这个服侍有没有在门内服侍。
虽然今天你在服侍真重要，那怎样咱这个服侍干嘛在门内？
门内服侍不仅能够造就别人，也能够造就自己。
门内的服侍不仅也能造就别人，
能够引导别人得救，也能够让自己引到得救的地步。
当引导别人得救，也当引导自己到得救的地步。
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想时间的关系，咱就讲到这。
一起来唱诗。
接下来唱诗
244首，
244首。
耀的救主，我深愿向你，这是我盼望，是我祷告。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一代足迹都守住神道。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称敬。宝主的神灵，心主的真基督诚心在我心里，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谦卑，慈爱善良，让主软弱者为痛苦忧伤，令人的勇者寻找望远。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宝座的神灵，心主的真理，愿基督诚心在我心里。